奉主耶稣圣名啊做见证。这两章哈，36跟37，我先谈一下他们之间的一个描写的方式。他是刚好做一个很类似的描写方式，做一个对比性啊。第36章的第一节就看到以扫他先娶这个迦南的女子，那娶三个女人，那三个女人呢，他都把她当作是迦南的女子。如果对照刚才加德弟兄所说的，在前面26章他所记载的，他甚至把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个妻子啊就不再记载了，那都没有谈到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个妻，那个他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实摩，他也等同是这个迦南的女子一样。那当然他是说他先娶迦南女子，然后又娶这个以实玛利，但是以实玛利的这个结果，他实际上他是变成巴实摩，不是他的一个描写重点，而重点的是他所娶的迦南女子，尤其特别刚才加德弟兄所说的希尔的后代，就是祭便的孙子亚拿的女儿，这个重心点。所以他整个开始的重心点，他先放在他娶迦南女子为重心点。那我们要看37章，他却要记载的是说，37章第一节是说雅各是聚集在他父亲的迦南地，一个是娶迦南女子，一个是娶迦南，一个是住在迦南地，那一个是住，一个是娶，他就有他的一个区分出来了。第二点是36章就谈说这一些妻子生下的孩子都是在迦南地生的，就刚才加德弟兄有说过了哈。那在雅各的37章的时候，第二节他就说是约瑟，他谈到约瑟的问题。那雅各的后代是第一个是约瑟，那约瑟在哪里生？刚才加德弟兄有说了啊，35章的26节里面，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那一个是在迦南地生的，啊，一个约瑟呢，他是在巴旦亚兰生的。那刚才加德弟兄也有强调了，一个是从迦南地生的要带到希尔去了，离开迦南地；一个从巴旦亚兰生的，他要带回到迦南地。他刚好做一个，也是要做一个对比性的。所以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谈到他把他一切所拥有的这一切的，就离了他的兄弟，离开他的兄弟雅各，那到希尔山上去。那同样的，约瑟的记载是他第二，约瑟在第37章的第二大段的里面谈到是，他今天在迦南地，他父亲叫他去寻找他的兄弟，是在迦南地，从希伯伦到示剑到多丹，都是在迦南地。那他在迦南地的这个地方寻找他的兄弟，那刚好跟以扫他是在从迦南地离开的他的兄弟雅各，那刚好也综合做一种对比性。同样的，我们也看到第四个是，那以扫他的财物的多容不下他，那刚才加勒弟兄有说，那是因为他的心态的问题，他的心不能够在神的应许之地上，他能够愿意停留下来，那表示是他实际上他的心，圣经上给他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他们那个叫做是以扫是贪爱世界，他的贪爱世界不光只是在他爱的那一个红豆汤的问题，那更爱的是他要的是在现今的世代里面的各样的一个财务的问题，所以他到希尔的时候，他才能够继续的他的一个产业的发展，他就离开了他的兄弟。同样的，我们看到的第雅各37章里面所记载的，当这个约瑟他父亲的宠爱，还有他所得到的这个启示，特别做了两个异梦，他透过父亲的宠爱跟神特别的两次的启示，那一个宠爱跟启示本来是好的，结果太多了，竟然容不下他们的兄弟跟约瑟和睦相处， 所以这个也是刚好只有一个对比，一个是出于贪爱世界，一个是好像神的爱或者父亲的爱超过他们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嫉妒，他们的心就如同跟以扫是很类似的，他们没办法和平相处。第五个，最后他在第36章的43节，刚才大家听有说谈到，特别谈到说这个是历代志上所没有记载的，他们是以西尔做他们的产业，不再用迦南地当作是他们的产业，因为神应许的是以亚伯拉罕的后代是要以迦南地为产业，但是以扫是离开了，他不以迦南地为产业，而以西尔为产业。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约瑟在最后的结束36节的时候，他是被卖到埃及，都两个都离开了迦南地，这两个，一个是因为贪爱世界而离开应许之地，一个是为着他弟兄的罪，而他因为义而受苦，就离开了迦南地。两个也都是离开迦南地，但是他离开的原因绝对是不一样的。第六点，以扫就是以东，这样的经文连续讲三次，加勒弟兄有跟我们说了，第一节、第八节、第十九节。实际上我们在看37章的时候，他有用了六个字，特别也连续用三次，这是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用法。第一个就是彩衣，就是加勒弟兄所说的那个长袍。彩衣的意思，如果照着撒母耳记的话，它是一种尊贵的意义，它是放在这个大卫的女儿他玛的这个所穿的。那后来是他，因为他被他兄弟所侮辱，他把那个他的那个彩衣，就是那件衣服，他也把它撕裂了。那这个彩衣代表的是一个尊贵的意思，实际上他意有所指的，雅各是要以约瑟为当作是他的长子一样的，把他的这样的一个对他的这样的宠爱，把他对一个对待他的长子的名分，实际上他是要给约瑟的。我们看到第46章最后，就一部分来讲，长子要得到双重的产业，这个部分来讲，约瑟也得到了他的一个双重的产分，他的两个儿子被列到这个以色列的12支派里面。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那彩衣连续被讲三次，第三节、23节、31节讲了三次，这个彩衣就成为一个记号，本来是尊贵的记号，其实后来成为一个他谋害的记号，成为是一个他的兄弟为恶的一个记号。另外一个字就是下拜，在带这个雅各约瑟所得的启示的过程中，他连续的讲了三次，第七节、第九节、第十节有谈到三次的下拜的问题。那他所得的这个启示真的是连他的父亲也不能够明白，这个是特别谈到他的父亲，他兄弟不明白，那连他父亲雅各本身也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他也特别把它分别出来，他的兄弟是用恨，而他的父亲是用放在他的心中，把它存记在心，那表示实际上他们对约瑟的对待还是有所不一样的，出于爱的，那对你所不能够了解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能够把它存记在里面，那出于恨的，那他对这样的事情他就更加的怨恨，因为他所不明白的事情他更加的怨恨。实际上我们以后也看到了，当玛利亚或是约瑟啊，耶稣的父亲，他们对于天使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但他们出于对神的爱，对神的启示是那么的艳丽的啊宝贵，所以他们都说把他们存记在心，都是用相同的方法。但是你的人的心是会决定他对于启示的一个不同的反应。爱神的人，如果我们暂时不懂，听到这样的启示暂时不懂，你不是直接的就是反抗他，直接的就把神的启示把它抛弃在外，对神的话 就认为别人所说的这些启示，别人所讲的这些东西是我不懂的，我就把它排拒，我就不要这样的一个启示，反而是才而才像他的兄弟一样，反而说很大的怨恨，很大的那一种啊不好的心态放在里面。所以这一点上实际上也可能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啊教导。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不是每一个人一下子我们对神的每一个启示我们都清楚了，那重点在于我们的心态问题啊。这里真的是很强调，一个心态会决定他对于神的启示绝对有不一样的反应。第三个字是在第37章的那个平安的问题，第四节第十四节出现两次。当他的兄弟因为他的父亲，他就不能够跟他说平安的话，我们和合本把它换作是和睦的话，那个是原来是平安，就是撒浪这个字。那同样的，他的父亲当他的兄弟不跟他说撒浪的话的时候，他的父亲却要约瑟去找他的兄弟，看他的兄弟撒浪不撒浪，平不平安。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我们看到的我们在基督的身上也是如此。当这些以色列人是如此的悖逆神的时候，神还差遣他的爱子，看他的爱，希望他的爱，他们看到这是神的爱子，他们就因着这样就能够接受神对他们的一个呼召。这个在耶稣的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同样这个比喻，那个凶恶的原父的这个比喻的里面，他就用类似的这样的比喻，一个原来是对于这个啊，原主是用那种满心怀恨的心来对待的，但是这个原主为了爱，就差遣他的儿子，他的爱子来，希望能够劝劝这一些原户，能够用这个啊一个顺服的心来顺服他这个儿子的话语，啊，结果他们把这个儿子杀了，就如同这里所记载的，他们把约瑟卖了一样。那这个当然谈的这三个都是采衣下拜平安，都是比较正面的用词，但是他也用了三个啊，是一个很不好的负面的用词，就是第一个是恨的用词，在第四节第五节第八节里面就是谈到他的兄弟因为啊这个父亲的爱，因为他的启示就更加的恨他的兄弟。因为恨，我们知道恨就会产生杀人，因为耶稣教导我们真正的杀人是从你的恨意开始，所以杀人就谈到血的问题。在第22节、26节、31节，血这个字就被提到三次。那本来他们是要流他的血，但是后来有便说不可以流他的血啊，他们就犹大说我们尝了他的血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益处，那最后用羔羊的血来做一个掩护。所以有恨意产生的血，我虽然没有真正流血，其实用脉这个字，脉在27节、28节、36节谈到亚约瑟最后是被卖了啊，这些用词都是来谈到约瑟跟他兄弟之间的一个对比性。用这个心态我们来看以扫，就是以东，实际上以东就是我们刚才家里弟兄所说的，他就是这个红，也就是亚当这个字的一个相同的一个同字根的，都是谈到他们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是像亚当一样换的同样的有亚当的这个属于肉体上的那种爱慕现今世代的这样的一个罪行在他们的心中。那第七段我们可以用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就是在第31节到39节里面记载以东有八个王，那以东的纣王，这个纣王这个字，原来这个字是一种啊统治，啊管辖统治的意思。那这个字以后在37章的第八节，当约瑟对他的兄弟说完他的启示之后，他还说：“你只是要做我们的王吗？你只是要管辖我们吗？”第一个纣王就是36章的这个纣王，同样都谈到纣王的问题。那一个是用人的意思要来做王，一个是神特别要拣选这个约瑟，啊，以后成为他们兄弟中间的一个领导分子。 那刚好做一个对比性。第八个，我们最后来谈的是说，三十六章它整个是通过以扫他的属肉的这个血气跟他的通婚，那刚才家庭希望有谈到为什么要记载这个二十节到三十节，这是要特别记载这些不同的字眼里面来凸显以扫跟他的后代都跟这个希尔人或是何利人他们做通婚，而透过通婚他们成为一个大族，这个是用人的方式。那刚好我们看三十四章跟三十五章里面，我们有特别谈到说，神就是透过雅各本身的这个直言还业的事情让他警醒，如果他再直言的话，他会跟迦南人通婚，他会跟迦南人合为一组。所以以扫的通婚跟雅各神禁止他去通婚，我们刚好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很明显做一个对比性。那同样的，我们看到的是雅各，雅各经由他父亲的偏爱，他的兄弟的仇恨，那以至于他们反而是一种骨肉分离。一个透过这个啊人的属肉的问题而他来成为昌大，成为大族。那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出于他的仇恨而以至于他们的兄弟分离，不能够在一起。以扫是越来越大，雅各是越来越少。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我们要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得到神应许的人，为什么一个神不断的愿意来呼召他的一个雅各，他反而是越来越少？而这个以扫，一个是偏爱世界的，而且又跟世界是同为一的，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大。这个让我们有回想到啊，这个《生命记》里面所讲的，《生命记》说，我们如果是遵循神的道，这样的人神就会在世给他祝福，他的子孙众多，他的产业众多，他所耕耘的都平安，甚至神按时降下雨水给他丰收食物。那如果你是违背神话的，神就让他们不能够成胎，他们的儿孙减少，甚至最后是被掳，财产失去，甚至被杀啊。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评判三十六章跟三十七章，那我们就真的会产生跟这个耶伯记里面我要跟你们谈的，那神的祝福到底在哪里？律法生命记里面所跟你们讲的律法的最后的一个福分的原则到底是对不对？好像在约以以扫跟雅各的身上，我们就其实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性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在诗篇里面，如果我们读到诗篇第四十九篇或者诗篇第七十三篇这两篇里面，那你就谈到那属地的这些人，他们的财物增多，他们权势增大，他们事事顺利，做事的人一开始就觉得非常的怨恨，怎么会这样的事情？而他却是那样的一个艰难。那诗人最后他们思考了四十九章里面的诗人，他说实际上这些财物不能够救人的命，不能够救他弟兄的命，这些财物属世的财物不能够救我们。今天以扫在属世上他跌得很昌大，但在属天的上面他失去了，他完全没有了。同样的，那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七十三篇里面谈到的是这个诗人，他到神的殿下，他在那边思考，他才能够明白原来重要的不在乎这个地上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一下子就过去，就是马上进入死亡。那真正重要的是那个永生，在神的殿里面的那个长存的那个喜乐。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的雅各虽然失去了，好像他渐渐败坏了，但是他的败坏一方面是出于他个人的不足跟他的儿子的不足，但是另外一面来讲， 却是因为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是这个约瑟，他的义，他这个义最后来拯救了他全家族，而且能够在埃及以后慢慢茁壮，最后能够满足神，能够带领他们回到迦南地，成为一个大族。所以一个义人，他所为了义而受了苦，虽然一开始好像看不出来，就如同约伯一样，约伯的受了苦，他的朋友看不出来，没办法理解，连约伯自己本身也没办法，一开始也没办法理解。的确，这个人都是要求现世报的，但是圣经却跟我们讲，神的报应，他绝对不是按着今世的标准啊。当然，很多的地方神是按现世报啊，很多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公义的彰显，的确在现今的时候，但最终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并不是只在今生，而在永生。真正的一个审判不是在今生，而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两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刚好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性。整个以扫他的一个负面的计划，在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开始就是娶迦南的女子的问题，再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离开了应许之地，那第三个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用法，就是他在用他的三个妻子的名字来记载他的后代，是他三个妻子的儿子。在第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他谈到亚大的子孙、巴斯摩的子孙、阿和利巴的子孙。子孙那个用词原来是就是儿子了。本来是以扫的儿子，他现在他不记以扫，他有记在以扫的儿子，但是最后却又变成是他妻子的儿子。这是在圣经里面整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律法书里面，他从来不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记载啊，人是他母亲的儿子，他都说这个人是他父亲的儿子，他都用父亲的名来介绍这个人，而不用母亲的名来介绍这个人，顶多是说他的父亲的妻子是谁。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对夏娃说，你要生儿子，那个是女人要生。所以我们在三十五章的时候谈到利亚，他们是用生，他们生下谁，而这些人他不用说这些人是利亚的儿子、拉结的儿子，或者是说希帕的儿子，或者是说这个毗拉的儿子，他不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整个在整个以后的犹太人的习惯，他们也都一定知道，他们今天谈到什么样的人都说他是哪一个他父亲这个人的名字的儿子，他都用这样的方式来记载这个人，做一个区分。这个是以后强调男人是成为一个头，而女人是要在成为男人的身体的这种方式，他来描写的这种次序上的问题。这样的一个记载在三十六章，他连续记载两次，刚才的十二到十四，那同样的在十六到第十八，他用重复的再记载一次。他特别强调这种女人的儿子，而不是男人的儿子。再来，他记载的这个以东的诸王的时候，特别谈到三个臣名，那臣的命名，实际上从第四章里面，这个该隐以后就用这个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问题，以后就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就成为一种很不好的事情。因为城是一种有土堤围起来，用这些外面的东西来成为一个保护他，让他不受攻击的。今天他们离开了神的面，神不再保护他们了， 他们就用外面的这些属世的东西来做一个保护，然后这个保护他就把它命名，认为这个城是他所盖的，是成为他的一个保护者。这样的一种命名的这种把城命名的这种方式，以后在创世纪的中间其实出现很多次，都是一种负面的一个描写法，都来记载是人离开了神的保守，而用自己的力量去建造一个城来命名，来成为他们的一个保护者。这是一个真的是离开神的一个悖逆的人所行的事情。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约瑟里面的这个记载，他比较正面的这是我的看法，他比较正面的讲法是说，他报告的他父亲有关于他的兄弟的一个恶行。那这个恶行，原来这个字原来是毁谤的恶事，毁谤的恶事，也就是可能他父亲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儿子会说一些坏话，到底这些坏话是攻击谁我们不知道，也许是对兄弟之间的，也许是对于他母亲或对他父亲怎么样的，不管是怎么样他没有详细跟我们讲，不过至少这是一个毁谤的话，他把他父亲的这些儿子们所说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回报了给他的父亲，表示他这个人是很忠心的，他能够嫉恶如仇，能够真正的了解到他父亲是要照亚威的律法典章而行的人，那我们就不可以做这种攻击毁谤的恶事。这样的一个毁谤的恶事，以后我们在民数记里面看到的是十二个探子里面中间的十个，他们向以色列人说恶信，报恶信，那个恶信就是这个毁谤的话，毁谤的恶事。那一些人他们在说这一些毁谤，是应该是要来毁谤神，毁谤摩西亚伦，他们认为他们不能够进迦南地。第二点，这里谈到异梦的问题。从第三十七章以后，我们看到了约瑟他一生中离不开这个异梦的问题，神透过这个异梦异象来跟约瑟来跟他启示。很奇特的是，第一次的出现的时候，约瑟并没有解释，他的兄弟跟他的父亲直接解释了，直接解释了，直接明白这个启示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记载方法。那反正这个童子并不知道好像这个意思在哪里，不晓得是有没有知道，我们不知道了，但是他强调的是他一说出来，他的兄弟跟他的父亲都明白这个意象的启示的内容是什么，那表示他们明白神的话，他不是不明白神的话，只是愿不愿意照神的话去做而已。那当然明白神的话怎么样去实行，实际上的实行还是有他一个不同的时候的一个时间点问题。最后是我们谈到刚才所说的，他愿意到世间去找他的兄弟，十七岁的孩子，十七岁的孩子，而且是单独一个，就如同我们回想到的是以撒要叫雅各去娶妻的时候，也是只有派他一个人千里迢迢跑了一千多公里到巴旦亚兰去娶妻，都是一个人单独一个被差，他就尽忠职守去做他父亲叫他去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相同的一种正面的记载，约瑟的一个的义，他的美善行，实际上可以更加的清楚。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明白，那整个这样的一个经文的记载，这个应许之子的从以撒生出来的，结果一个雅各跟以扫，一个是能够成器的，一个是不能够成器的。那在新约里面，真的是应验新约里面他所要教导我们的，从亚伯兰生的不都是亚伯兰的后裔，那同样的从以扫生的也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亚伯兰的后裔，只有那愿意坚持到底的。虽然看起来好像在当时的世代里面真的是慢慢的渐衰退，好像人口越来越少， 好像得到那个应许的机会好像是越来越少，但是能够愿意坚持下去的人，这样的人神认为这个才是他所拣选的人。哇，这样的见证，感谢荣耀归给神。